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被指针对中国的反外国干预法呢，在去年是正式生效了哈。那在澳华人的忠诚度呢，也一度受到了质疑。还有像澳华学者杨亨军哈，涉嫌间谍罪被中方逮捕。澳大利亚呢，呼吁保障其权益，以及澳大利亚外长斥责新疆在教育营侵犯人权。中方呢，也要强烈回应，不要干预中国事务。那我们可以说，2019年的澳中关系呢，也是被认为是持续紧张的。那新的一年已经开启，澳中关系是否会有所改善呢？
所以在2020农历新年前夕，中国驻悉尼的总领事顾晓杰就接受了 SBS 中文普通话的采访，他就澳大利亚华人关注的几个热点话题呢表达了观点。
首先说到澳大利亚公民杨亨军呢，在中国已经被拘押将近一年了。澳大利亚社会呢，包括华人社区也非常的关切。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呢，此前也表示担心呢，这个杨亨军没有办法获得与家人和律师的合适沟通的机会，也难以获得合适的领事保护。
那么对这个问题呢，顾晓杰总领事给予了回应，他批驳说呢，一些国家包括我们澳大利亚一些政要的指责是不合乎事实的。我们来听一下对话。
关于杨军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已多次公开介绍了情况，表明了中方的态度和立场。杨军因为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行动，被中国国家安全机关依法逮捕，现在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当中。据我了解，杨军目前身体状况还是良好，各项合法权益也得到了保障。中国是法治社会，中国司法机关根据中国法律独立依法办案。一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一些政要就这个问题上指手画脚，对是发出了一些公开发出一些声音，这是毫无道理的，也不符合事实。我要强调的是，杨军案，中国司法机关将根据中国法律进一步审理，并将在适当时候，公布一些进一步的情况。
那么2019年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建制派惨败，香港的示威活动现在呢仍然没有看到是停歇，警民冲突也不断发生。那么未来香港的前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看顾晓杰总领事是怎么回答的。
2020年以来，香港人心思定，也都希望社会各界也都希望尽早走出困局，迎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气象。我们相信，在香港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香港一定能够尽快恢复秩序，重回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一定能够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全面贯彻实施，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也确保香港长期稳定。澳大利亚和香港经贸联系也非常密切，据我们了解，在香港有估计10万澳大利亚人在那生活经商以及从事其他工作。我们也希望澳大利亚各界多做有利于香港稳定的事情，抵制和反对任何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言行，这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也符合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国际社会的利益。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我们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充满信心。
那说到刚刚结束的台湾大选哈，蔡英文获胜啊，不仅是连任还是逆袭。那说到从9合1啊选举辞职到复职，那民进党呢最终是民调反超，最终蔡英文以台湾选举史上最高的得票率呢，可以说是强势连任。有许多分析认为呢，香港示威活动是这次蔡英文连任的一大助力，因为有人说香港的今天就是台湾的明天。那么在未来一段时间，两岸关系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呢？
台湾的选举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地方的选举，领导人选举，不是什么大选。关于这场选举啊，我也想强调几点。一个，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无论台湾岛内 形势发生什么变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么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改变，也不会改变。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反对两个中国，反对一中一台的立场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坚持认同一个中国的共识也不会改变。第二，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其实是促进两岸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的正确道路。可您去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之际，发表了个重要讲话，也指明了台湾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景。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同胞一道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这么一个进程，当然也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第三点，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对台湾的政策方针是一贯的，也是明确的。我们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么一个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坚决反对台独，坚持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势力和图谋，坚决增进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台湾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也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包括澳大利亚在内，尊重各国主权，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不与台湾方面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或带有官方性质的往来，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信息，不给台独势分裂势力提供任何平台，更不能对台独分裂势力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至于香港局势，我刚才也已经全面简要地阐述了中方的立场。我想强调的是，有些人罔顾事实啊，颠倒黑白，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蓄意诋毁一国两制，意图也是要破坏两岸关系发展，这是别有用心，也不会得逞。
那说到澳大利亚政府这个反外国干预的讨论中呢，中国政府也被认为是对澳大利亚政治施加了影响。那目前生活在澳大利亚甚至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的大陆背景人士中呢，不少人感觉到身份被切割。那祖籍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让自己很有脸面，但是呢，主流社会会对有关中国影响力的讨论呢，也让自己被特别看待，甚至说是遭到了怀疑。
所以不少的华人特别是一代移民面临着怎么来证明自己对澳洲这个国家忠诚的问题。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澳洲华人与中国的关系近到什么程度，属于太近了呢？顾晓杰先生本人在此期间又感受什么样的压力？我们来继续听对话。
一段时间来，澳大利亚一些人过去两年差不多这段时间，澳大利亚一些人包括媒体不时的炒作所谓中国政府对澳干涉渗透，这些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对中澳两国关系、中澳政治上的人文交流以及中澳之间的务实合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害。这澳大利亚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我接触到像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一位学者科伦，都认为这种炒作中国威胁论近乎是一种红色的恐惧偏执症 paranoid。在我看来，这些根源主要有两个错误或者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中国缺乏了解，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的发展政策缺乏了解。中国一贯倡导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历史上中国人口、经济总量、综合实力也有过长期居世界首位，但从来没有以强凌弱推行或者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也始终不渝地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中国一贯坚持在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基础上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我们从来没有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也没有兴趣干涉澳大利亚的内政。第二点是这些人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已缺乏正确的认知。现在当今社会全球化、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加快深入发展，我们中国老说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也是更加紧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世界各国应该摒弃冷战思维，拒绝零和博弈，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谋求互利共赢、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而不是相反。您刚才提到我的感受或者我的压力，我认为澳大利亚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以及一部分人或者各界更应该感到压力。其实中国人民对澳长期抱有一种友好的情谊，中国政府也始终积极推动中澳关系向前发展，中澳之间我们的建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如果这种情形任由这么发展下去，澳大利亚政府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啊，也不出来引导媒体或者采取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将两国关系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这可能会对中澳关系发展，特别是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产生进一步的消极影响。这其实不符合中澳双方的利益，也更不符合澳大利亚自身的利益。刚才您也提到在社会澳大利亚一些社会层面对这个的看法，我也注意到在过去两年媒体炒作当中，有时候把炒作的矛头针对在澳大利亚的华社团体以及一些侨社领袖，无端指责华人华侨对澳进行渗透。其实这种说法更是荒谬。澳大利亚是奉行多元文化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在澳大利亚有120万这个华裔或者有华人背景这个人口，在新南威尔士州也有50万。前年我们跟华社一起这个举行了一些活动，纪念华人到澳大利亚200周年。200年来，其实华人社会通过勤奋工作、辛勤付出，以及与主流社会加强融入和共存，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主动融入和回馈当地社会。其实华人华侨已经成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得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广泛认同。其实澳大利亚，我作为中国总领事在这使命或者工作促进中澳两国友谊交流，我说我的工作交朋友、促进友谊、推动发展，在澳的华人与中国与祖籍国血缘、亲情、生意各方面联系，我很自然跟他们保持联系，也为他们到祖籍国这个交流、探亲、访友、促进合作，我们也提供协助、提供服务。他们同中国这种联系是完全正常， 无可厚非的。我也注意到在澳大利亚其他族裔与他们的祖籍国也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包括其他国家在这儿的一些领事或者官方代表机构也与他们的侨民保持密切联系，非常正常，也促进了，其实促进了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与相关国家人文交流、经济合作、投资合作。一些人认为来指责华人对澳不忠诚、损害澳国家安全，这刚才也说到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其实莫里森总理等澳方领导人以及州里我们各界政要也多次积极评价华人对澳大利亚所做的重要贡献。我们希望澳大利亚各界能够积极看待华人社会以及华社的地位和作用，不要再发表不负责任的有伤华社在这感情的这种言论，指责消除猜疑，避免对在澳的华人的感情造成进一步的损害。
一段时间以来，新疆在教育营事件饱受澳大利亚媒体的批评与质疑。虽然中方指责西方媒体报道是不合事实的假新闻，但澳大利亚政府一些高级官员已经作出回应，表示不同意。澳大利亚的主流媒体也普遍认为是百万维族人遭遇了人权打压。顾晓杰先生就此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呢？
关于这个所谓的百万维族人遭受人权打压的说法，这不符合事实的，根本是站不住脚的，完全是假新闻。正像陈大使不久前在接受记者采访中阐述的一样，事实是前些年新疆面临的恐怖主义袭击、恐怖主义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到2016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在新疆制造了数千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这种情况发生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容忍的。新疆自治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恐和去极端化的措施，包括设立职业教育培训中心，这一做法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年在新疆没有发生一起恐怖袭击事件，新疆的社会治安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也是得到了保障，新疆人民安居乐业。需要指出的，我要强调的是，涉疆问题不是人权问题，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所谓的宗教问题，而是反恐和反去极端化的问题。新疆自治区政府采取的措施与人权、宗教、民族都是无关的，完全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采取的防范性措施。这在许多国家，包括西方国家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都有同样的做法。当然我们打击恐怖主义去极端化也必须从源头治理，通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教育、法治宣传等进行综合治理，最大限度消除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势力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我前几年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工作，在尼日利亚局部地区也出现宗教极端势力以及恐怖主义袭击活动，给人民生活、社会安定造成巨大的伤害。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贫困、落后以及广大年轻人没有接受必要的教育，没有工作、失业。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要通过各方面的措施。也是基于上述考虑，新疆自治区政府设立了教培中心，主要目的是帮助年轻人以及其他一些人进行职业教育培训、法治教育以及国家通用语的学习。目的也是从源头上、从根本上预防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 这个根源。据我了解，目前教培中心学员已经全部结业，这个学生或者接受培训、职业培训教育的学生都已经有工作，也改善了生活质量，走上了这个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个中国政府包括新疆自治区政府在新疆采取的这些措施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去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三次会议以及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有许多国家，有60多个国家，包括30多个伊斯兰国家，都发言支持中国的涉疆政策，认为中国在新疆采取的措施有效保障了各族人民的基本人权，维护了当地的安全稳定。但是西方，特别是一些西方媒体，对这种情况视而不见，进行了抹黑，并以人权为幌子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完全这是意识形态或者是一种偏见、误解和不了解，这是极其的不应该的。也反映了西方主流媒体在这个涉疆问题上采取了双重标准。我要强调是新疆是中国的新疆，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我们希望各国政府，包括澳大利亚政府，尊重中国政府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及维护新疆经济社会稳定、改善人民生活所做的努力，停止对中国的事务，特别是涉疆事务，指手画脚、横加评论。您刚才提到记者采访的事儿，其实新疆是开放的地方，中国政府，我们欢迎各国记者以及各朋友、旅游者去新疆了解情况，客观公正、全面的报道新疆。其实过去一年多来，已经有七十余批外国团组，1000多人赴新疆参访，还有去年前10个月新疆接待了国内外游客达到2亿人次。所以有的媒体把新疆说成是隔绝的地方、封闭的地方，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这么一个2亿人次到新疆参访旅游，感受新疆人民安居乐业以及感受社会秩序、经济发展安定的秩序和经济发展，所以我们怎么能说这个地方是封闭的？我们欢迎客观公正，秉持这个客观公正报道这么一个理念的记者去新疆实地看看新疆现在的情况。
国际教育是澳大利亚重要的输出产业，中国也是澳大利亚重要的国际教育输出目的地。2019年，中国教育部和驻澳大利亚使馆都曾发出过安全警告，被指影响中国向澳大利亚的教育出口。那么在新的一年里，留学生来澳人数是否会保持稳定或者可能的上升？在中国政府看来，澳大利亚是否还具备安全的留学环境呢？
近年中澳关系应该还是不断往前推进。澳大利亚这个有一些知名的中大学，中国留学生长期以来对澳大利亚也有所青睐。据目前统计，在全澳的中国留学生可能有20多万，在新州也有近8万中国留学生。其实中澳之间教育合作应该是两国关系以及两国的重要部分，特别是年轻人他们愿意到澳大利亚接受教育，促进两国人文交流，促进两国青年之间的这么一个交流，其实是有益的，能够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和相互了解。过去一段时间在媒体炒作中国所谓渗透和 干涉干预这个过程当中，在校园也发生了一些对中国留学生安全以及中国留学生正常学习秩序生命安全也有些势力，这是媒体屡见报端。所以中国政府包括我们驻澳大利亚的使领馆对留学生发布一些留学提醒，主要这是中国，首先这是中国政府，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中国驻外使领馆在澳大利亚使领馆，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提醒留学生注意安全，因为我们希望他们在澳大利亚平安留学成功留学。同时我们也提醒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要遵守澳大利亚法律法规，遵守相关学校大学的校规。我想只要两国关系，这两国政治关系以及各领域的互市合作向前发展，这也会对中国在中国的愿意到澳大利亚来留学的年轻人学生给予一个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对这个也是有信心的。
有分析认为2019年的澳中关系不是史上最差，但也绝非最好，对于改善澳中关系中方可以做些什么？
刚才已经其实已经谈到近几年啊，由于这个澳方的原因，这个中澳关系出现了一些困难，遇到一些困难。当然最初是媒体炒作，以及澳大利亚政府以及一些政要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行，或者我们叫不利于两国关系两国友好气氛这么个言行，导致双方交往合作给正常交往合作制造了一些障碍。我刚才已经说了，这责任不在中方，这对双方也都是不愿意看到的。中澳都是亚太地区重要国家，推动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也将为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中澳国情不一样，政治体制历史文化背景都不一样，难免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但关键是国与国之间发展关系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断增进共互信，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分歧。我们中方我可以明确说的，中方重视中澳关系，我们也希望澳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坚持从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聚焦共同利益，开展建设性的交流合作，审慎的或者稳妥的处理双方一些分歧和矛盾，推动中澳关系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保持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并兴文致远。我们希望澳方应该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真正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机遇而不是挑战，更不是威胁，只有这样两国关系才能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其实一段时间了，澳大利亚国内各界我所接触到的工商界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当然还有旅居澳大利亚的华社，都对中澳关系目前出现的困难或者出现这种起起伏伏这么一个大家不愿意看到局面都感到担忧，也在对对华政策以及如何改善澳中关系也有一些进行反思，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这个前两天我也参加了中澳高级别对话第六次会议，这次对话会是在悉尼举行的，我参加了对话会。这期间啊，我也感受到我也确实听到这双方各界两国各界人士啊，都对中澳关系目前的现状还是感到担忧，都希望两国关系能尽早回归正道，走上健康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这么一个道路。当然希望澳方要真正吸取过去两年中澳关系这么经历波折的这么一个教训，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发展，看待中国地区国际上的作用以及中国相关的政策，坚持相互尊重，务实采取一些务实措施增进互信， 拓展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澳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关于中澳高层交往，大家都知道，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互访以及重要的一些来往，肯定会对双边关系发展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过去几两年中澳关系出现了这种困难局面，所以我认为当务之急，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亚政府要采取切实的措施来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采取切实措施增进两国互信，来推动两国关系朝着在正常的轨道上发展，为两国高层交往以及其他重要的交往创造必要的条件，营造友好的氛围，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想澳方也应该开始思考或者马上要付诸行动要做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